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一次这个梯次呢，我们的这个追求的题目呢是灵命历程。那么既然讲到灵命历程，就是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。那么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先从圣经里面来看，到底圣经对于基督徒成长的观念是个什么样的观念？那么我们当然需要圣经，用圣经。全本的圣经来看它，所以我们要读好几个地方的圣经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所注意的是一些最基本的观念。那么然后我想我们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就是礼拜三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，那么这个生命它是怎么成长的？那么它要成长有哪些需要的条件？我们需要。怎样的属于生命才能成长？那么整个成长的过程是怎样？它是不是有阶段性的？是不是从一个阶段长到第二个阶段，长到第三个阶段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每一个阶段有个什么样的特点？每个阶段有哪些危险？哪些危机？每一个阶段有哪些障碍？怎么除去这些障碍？然后怎么样就能够度过那个成长期？那么从一个期到另外一个期到另外一个期，那么这是讲到成长的过程。那么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生命一面是成长，它一面也会老化的。如果它老化了，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的恢复？所以这个是可以说，是一个圣经中很大很大的题目。如果一个人生长得好，我们说这个人是很健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关于属灵的生命的成长，那么需要全本的圣经来给我们有很好的解释的。那么这个当然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就是我们天然生命也这样。如果你对于一个人经过少年期，如果你对他有点认识，你知道到了少年的时候。人多少有几分的叛逆，那个时候呢，你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少年？他们也经过一种的痛苦，叫做成长的痛苦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个阶段里面，大概一般的少年会有什么样的情形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帮助他们度过那一段的时间。那么当然，在少年期有许多的试探，那么。怎么样面对这些试探？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他长不好，就到了一个时候，就在某一个阶段里面，你看见他就差出去了。所以我们的一个生命从年幼，然后慢慢长大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做父母非常的艰辛就在这里。那么今天我们如果帮助神的儿女，就好像做父母一样，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成长？这是最大最大的责任。严格说来，生还很容易，长就非常的困难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，我们需要一些的常识，需要一些的知识。那么世界上天然的生命是如此，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比方说母亲，等到她做，可以说把儿女都带大以后，她自己到一定的年龄，她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。那这阶段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，那么如果他对于这个阶段他有一点的认识，有一点的尝试，那么我们知道当他经过那个过程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。否则的话呢，你知道有许多的难处就这样带，生命上有许多难处就是这样产生的。那么甚至有一些的疾病啊，就是我是指的天然的生命来说，那么属灵也这样。许多时候，许多属灵的病是，也是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，有的时候是一定要经过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常识的话，我们许多时候问说，是不是我得罪主了？是不是我被弃绝了？所以，当我们觉得最不行的时候，哎，你没有发现，原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。当我们生命到了某一个地步，它一定会有一些的经历的，所以这个呢，我想我们需要有系统的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，所以这里面 不是一个晚上、2个晚上可以讲完，所以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。那么我们想今年呢，就春暖花开的时候以后，我们呢就希望和弟兄姊妹，如果主愿意我们的话，我们能够在这个题目上，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的答案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我们先要把圣经里面一些关于成长的圣经，我们稍微读一下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那个观念是一个长进的观念，讲的属灵长，所以不能一个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了，结果呢你看他一点的成长也没有，一点长进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好几个地方的圣经，那么刚才这段圣经当然是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所以普通我们常常说是恩典中的长进。这个长进需要土壤的，长进需要环境的。在一个什么情景下我们能长得大呢？那么很明显的，我们乃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我们才能长进。对着土壤，对着空气，对着环境，你看这个生命就长大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属灵的成长，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你看见它要长大的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段的圣经。好，我们再看几个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啊，我们的爱心不光有爱心，而且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能多而又多，不光多了，而且比多的还要再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不止恩典要增长，那么爱在我们身上也要增长，不光是多，而且是多而又多。所以很明显这个观念是属灵长进的观念。然后看帖撒罗尼迦，那是更清楚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宜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。所以你看见，不止在恩典中要长进，不止在主耶稣基督恩典上要长进，那么而且呢，在爱这件事情上也要长进。那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就是你们的信心要格外的增长。所以不光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有了信心，这个信心呢要长大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我们的信心有没有长大呢？那保罗所说的还不是普通的增长，是格外的增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用这些形容词就给我们看说，基督的生命它会进步的，它不能老是一个样子。如果你见到一个弟兄说，哦，你一点改变也没有，这是恭维的话不错，但在属灵的事情上就不是恭维了。你碰了你好久，你见到一个弟兄，你说他一点的改变都没有，那么难道在这段时间里面主在他身上没有工作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孩子，如果健康的孩子，你2个礼拜不见了，他又是一个样子；再2个礼拜，你看又是不一样。你可以很明显看见他长大了，本来就几句话，现在可以；本来几句话三字，现在他慢慢开始说一句一句的话，你让他长进。那所以我们看，只要生命有个特点，你能说啊，他长大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这是孩子如此，每个基督徒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的生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理论，我们每次见面你看都不一样，在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和在你身上工作就是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如果你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聚了那么久了，结果你看见某个弟兄2年前这样，2年后还这样，那么就证明说他没有长进。 两年前很属灵，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你要问的是他今天属不属灵。那今天属不属灵，就证明说今天和两年前一定不一样的。那现在你要问他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，一定能够说得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，以弗所书第四章。四章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那这里的长进不光是个人的，这里特别讲到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呢在凡事上都应该要长进，那当然是属灵的事情上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所以长进的结果是什么？长进的结果就叫我们与主更亲密，长进的结果叫我们能连于元首基督。本来是我们做头的，本来是我们做主的，现在在凡事上让主自己来做主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进的呢？他不是以自己做中心，你看见他是以主来做中心的。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婴孩？因为他是以自己做中心，他晚上白天他分不清楚晚上白天，他饿了他就要哭，哭了他就要吃。所以做父母的，不管是黑夜不管是白天，他都得要起来，再忙也得要把事情放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中心，他是皇帝，所以你非要服侍他不可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婴孩。但等到孩子慢慢慢慢长大了，如果他是女孩的话，慢慢慢慢她是小女孩子，慢慢慢慢的她就成家立业，慢慢的她就做了母亲了。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妈妈成熟了，妈妈成熟了不是说她嫁人了，不是，妈妈成熟了，现在你看这个妈妈本来做大小姐的时候她是中心，但是现在呢这个家里她不是中心的，只要她家的孩子一吵一闹，他就得放下他手里的。哪一个人手里不忙啊？哪一个人不是很重要的？但是为着孩子，为着把生命供应出去，他可以放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你不做主，什么时候你不是中心了，你就长大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凡是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个人身上如此，团体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真的长进了，你看见我们就不再以自己做中心，是主做我们的主。我们看见基督乃是教会的头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头的。不管你多有钱，不管你多你能干，你在公司里面，在学校里面，你可以呼风唤雨，但是你只要来到教会里面，你看见说我们都是凡事长进，是连于元首基督，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你看这个观念又是长进的观念。所以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再看诗篇八十四篇。诗篇八十四篇第七节，第七节，他们行走立上加利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前面八个字，他们行走立上加利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啊，原来基督徒他有一条路要走的。那这条路呢就代表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过程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圣经常常讲的在圣灵里行， walk in the spirit， 要在圣灵里面行，或者在灵中行，我们中文是翻作按着圣灵来行事。那这是我们为了文雅的缘故，其实原文很简单，就是行走的行。那么大家如果读这个读以弗所书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三个很重要的字。那么第一个字呢就是做，你 刚开始你读到以弗所书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然后你读到中间这一段，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就是行，然后最后呢一个字就是战，所以坐行战可以说把整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行呢就是行走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行啊，这个在圣经里讲到行的时候，就特别叫你想起小孩子本来会爬的，只会爬，但是慢慢慢慢他开始会走路了。我们说一个人会走路了，他长大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我们有一条路要走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呢，叫西安的大道，就是第五节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么那条路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那条路就是一直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的，那条路就是通往圣殿那条路，通往耶路撒冷那条路，叫做西安大道。我们说我们往西安去，就是我们都要去朝见神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条路是什么？这条路是西安的大道。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，有一条路要走的。我们不光要学会走路，而且是在哪一条路上走。那么这条路原来是神所定规的旨意，就是西安的大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这个路上走，越走又越长进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达到了那个走这条路的目的。那么这个什么？最后。这个目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，如果那个目的达到了，那么我们就算完成了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呢，你看这里有一条路叫做西安的大道，不过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。所以当我们的主给我们一条路，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明明是这条路，虽然是往天堂去的一条路，但这条路呢不容易走的。那么要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部。所以神没有允许天色常蓝，神没有允许花香常卖，但是呢一定要经过流泪谷的。然后呢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，最后呢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一条路呢，行走是力上加力。那么圣经用力上加力这些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是越走越高。那么一个人越走越高，那么这是一幅图画，就给我们看见，你看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进。所以是用不同的图画来形容那个属灵成长的那一件事情，属灵长进的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这又是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箴言。箴言第四章。箴言第四章。第十八节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。你看这里给我们看一人一条路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刚开始是做，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，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所以这是安息，就好像坐一样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要领导我们走一路，所以证明说我们这个生命开始成长。所以圣经只要讲到上路了，那就表示说现在我们不再做婴孩了，那么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个这个跟随我那个句话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和我一同上路。我们这些都没有路的，但主耶稣有一条路让我们和他一同上路，那条路当然是什么？是义人的路。那不过这条路呢，这里有个形容词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所以这个路当然成长路，那么怎么成长的呢？好像光一样，刚开始的时候像黎明，像清晨的光，黎明的光， 那个光呢，你看见那个光芒不是那么光，那个光芒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那么亮的，不过它会慢慢慢慢的长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蒙刚刚蒙了得救的时候，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，当他这个当基督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你能看见一点的光。不过早刚开始的是什么？是黎明的光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这个光的这个太阳的身量，这个太阳的光呢，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是光公义的太阳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呢，如果磨成基督的形象，那么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反射基督的光，反射太阳的光。所以在我们身上，你看见是越照越明。直到日午，到了日午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光是最强的了。那么很有意思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到日落，所以基督的路呢，到了中午是最大的，没有太阳，没有下山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，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是到中午，不是到黄昏。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，一幅图画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又是一个。是属灵成长或者属灵长进的一幅图画，那个观念是一直在这里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何西阿书，那是从不同的方向来看这个属灵的成长这件事。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。何西阿书第六章，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那么这里讲了什么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但这个认识呢会长进的。为什么？也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认识有程度的。如果你要那个知识要长进的话，你需要竭力的追求，意思就是说多还要多，多而又多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在旧约里面是用另外一种的形容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认识主认识不永远认识不够的。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他了，我们不够认识，所以不光追求，而且是竭力的追求。那问题就是，今天我们在跟随主这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像这里所说的竭力追求认识他呢？我是很怕有的人，有的人无所谓的。多一点也可以，少一点也可以，不是。我再说，我的外孙女她长得很好，她有个秘诀，她的秘诀就是还要。每次吃完了以后，她一定说还要。你看，结果呢，妈妈就多给她，所以她长得很好啊。她跟她爸爸刚好相反，她爸爸小时候常常喜欢两句话，不必不必，你给她什么东西她就不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上也这样。你如果今天你来聚会了，你祷告了，你与主有交通了，你应该在主面前讲一句话，就是还要。那有的人太客气了，那这个很成熟，不必，很客气，不错。但是你看，你只要不必不必，就长不大了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没有满足的时候。所以保罗，你看到了晚年呢，他说我是竭力追求。这句话是老人家讲的话，这句话是有了年纪的保罗讲的话，不是年轻人。但是保罗有个年轻人是年轻的人，他说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他那是竭力的追求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几个人是竭力追求的？那保罗用那个追求，不要忘记那个词啊，是和他当初逼迫神的教会那个词是同样一个词。你看保罗怎么逼迫神的教会，他是怎样的逼迫教会，后来保罗怎么追求是同样的追求。所以他是把逼迫神教会的一个精神拿来追求我们的主。 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，我常常觉得非常惭愧啊。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，不是他要殉道了吗？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想想看，这个已经拿到锦标了，他肯定要得到奖赏了，还要追求，不要再追求了，是不是？而且没有多久就要殉道了，那么还要做什么呢？如果明天要殉道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你把那疲倦带来，你把那几本书带来。要殉道了还读书吗？就是读书了，你才能为主殉道，对不对？现在要殉道了，应该不必要追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保罗有个心乃是追求的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保罗到底把书拿来看不看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说他有个心，虽然要见主了，虽然他说公义的冠冕能为我存留，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但是保罗说我还有几本书没有读，所以他叫提摩太把那个疲倦带来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保罗是个怎样追求的人。还有不要忘记，保罗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在监牢里面，他说我不是在监牢里面，我是在赛跑的场上赛跑的。保罗永远觉得他是一个赛跑的人，我是向着标杆努力之前的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证明什么？这就证明说这个生命要长大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胃口了，如果一个人觉得不过如此，读圣经不过如此，聚会不过如此，他一定停止长进。所以一个小的生命，你看他充满了喜悦，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这个世界是对他充满了吸引。为什么？他要长大，他想更长大。那么地上的生命如此，属灵生命呢，当然也是如此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节，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卷，马拉基书。第4章第2节，第4章第2节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节圣经啊，讲到公义的日头出现。那公义日头出现，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，它就是公义的日头。那它的光线呢，有医治之能，就是说那个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那普通我们读到这里就完了。但这里要记得，下面是什么？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太阳是出来了，但在阳光之下，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我们蒙恩得救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天都是有太阳的，我们每天都是在阳光之下的，这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都这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说那日。这个就是说，到了那一天，到了，当然这个是指着这里讲的公义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那么这个预言是有近期的预言，有远期的应验。那么近期的应验当然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时候。当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光就照在黑暗的幽谷，特别是在加利利的那个加利利那一带。你看见日头出现了，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乃是公义的太阳出现的时候。那么好了，等到他被犹大出卖了，太阳就下山了。所以2000年来，你看教会一直是在黑夜漫漫的黑夜里面。那么一次过一次是享受主的晚餐，教会从来没有用过早餐的，那是等到公义的太阳再出现的时候，那就主回来的时候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，它的应用是两次，一次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次主耶稣第二次来。 那么好了，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，就指着我们这些人。本来我们的心像黑夜一样，但是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每天都在阳光底下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，在阳光底下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这个圈里的肥犊啊，出来从什么地方？从羊圈里面出来了，啊，因为根本在阳光底下嘛。那么就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那么这里的翻译呢，有一个难处。这里的跳跃在原文是长进，长进，就是你们像肥犊从这个圈里面，你们就出来了，不光出来，而且你们要长进。所以他们长进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在太阳的光底下。那这当然是非常科学的，我想我们不需要讲那个科学的道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所有的能力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能够跳，我们能够出来，能够长进，那么这个当然都跟什么？跟阳光有关系。所以这里这个观念呢，也是长进的观念啊。不过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秘诀是什么？秘诀是跟我们大的环境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常常住在基督里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天天就是在阳光照耀底下。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不光出来了，而且呢，我们也长进了。就是生命的长进是个奥秘，需要阳光，需要水，也需要食物。所以你看见属灵生命的长进是有很多方面的条件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好几个，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一同要来看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乃是看一些最基本的东西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第16节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。而且恩上加恩。那我们读到诗篇是利上加利，这里讲到恩上加恩。凡是这样的圣经，就给我们看是长进的。啊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，那个能力是越来越加添的。那么我们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那不只有恩典，而且是恩上加恩，在恩典上面。再加上恩典，所以这是长进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有这么多恩典就够了，不，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止这么多，恩典越大，我们的生命就长得越快越丰富。所以呢，这个观念又是长进的观念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第2节，第2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它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它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所以不光结果子，而且是什么？而是结果子更多。然后第8节，你们。多结果子，我父因此就得荣耀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光是结果，而且结果累累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，你看见当葡萄，主是葡萄，是我们枝子，但这个枝子要结果子的。那么然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就叫我们结果子更多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而且是多结果子，意思就是结果累累的意思。在原文是结果累累，一串一串的葡萄，还不是普通的果子。所以这个都是指着什么？都是指着生命的成长，都是指着属灵的长进来说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零后哥林多后书。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每个人敞着脸，那我们当然就看见了主的荣光了，就是我们与主之间没有帕子。因为前面刚好讲到古这个犹太人心中的帕子，现在呢我们心中帕子已经除去了，所以呢我们的心呢，我就是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那么帕子自然就除去了。所以只要我们的心归向主，我们与主之间的帕子就挪走，就没有了。然后下面就说了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所以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主的灵要叫我们得的自由。然后下面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我们就看见主的荣光。那么这个时候结果是什么呢？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所以变成主的形状，弟兄姊妹，是天天的事。我们天天瞻仰主的面容，结果我们就改变了。然后呢不止改变了，你改变了当然就主的形状是荣耀的形状。但这里特别讲荣上加荣，就好像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这里讲的荣上加荣，那是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讲到基督整个的变化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长进的观念。所以不可能我们好久不见了这个还一点改变都没有，不可能。你每天就要亲近主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有改变的，你的脾气有改变，你的性情会改变。因为每天你越瞻仰主的面，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在你身上一定有改变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呢有两种人读歌颂之歌。有的人喜欢读歌颂之歌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面的感觉是很好的，但是感觉不是你，感觉如果人就是感觉，你没有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欣赏歌颂之歌，他一定与主有交通的。如果与主有交通，他就敞着脸，而且你看见他不可能不改变的。他如果从幔内出来，他一定有改变的。你看见摩西从山上一下来，他脸上发光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如果一个人真的与主有交通，他真的雅各的经历是他的经历的话，他不要说。许多人说的太多了，你看见没有，那些话都是矫情的话，不是真的话。因为你知道人呢多多少有点文艺的细胞，所以许多人呢，所以很多少年人呢，他根本不知愁滋味，他强说愁，然后呢他一定那这个东西这个就不真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无病呻吟，属灵的事也是这样。那歌颂之歌是个要求很厉害的一本书，你如果真的有那个经历的话，你这个人就不是那个人，你天天有改变的，你不可能还是这样，你不可能这样的表现，也不可能那样的表现，这些表现证明说你不是，你明白吧？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与主之间还是有帕子的。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把那个帕子挪走了，真的让你暴露在主的面前，那弟兄姊妹你就不可能不改变，你一定要变成主的形状。今天的荣耀比昨天的荣耀还要荣耀。所以谁看得最清楚？你的丈夫看得最清楚，你的妻子看得最清楚，你的儿女看得最清楚。所以如果你的丈夫说你属灵，你真的属灵；如果妻子说你属灵，你真的是属灵。因为谁看得最清楚的呢？你旁边的人看得最清楚的。所以荣上加荣就证明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是不能骗人的，属灵的事你看见不能伪装的，属灵的事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所以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荣上加荣。然后我们再看 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所以你看这些经历啊，叫我们在行为上对得起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所以你看，这又是一个成长的观念，就是说这个在身上有一种进步的情形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提到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。第四章。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，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，那么你看见保罗对他们是非常满意的，所以他说，我劝你们，求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这个你们都知道了，但是呢，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很好，但是不够好，还可以再往前去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给我，就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属灵的东西是一直在进步的。你们如果知道怎样能讨神的喜悦，好了，你们那么你照着做吧。但你们做了这么多，够不够呢？还是不够？因为你还可以再进步的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好了，我想大概哈，关于这个属灵的长进，如果你把圣经里面关乎属灵长进的明白，我刚才我这里很明显的，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点出那个进步的观念、长进的观念。那么关于属灵长进，我想我们大概的把它扫描了一下，那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概念。那当然不止这么多，如果我们以后，我想我们会看得更清楚。因为好多地方圣经很明显把这样一幅图画放在我们的眼前。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去看它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大概把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圣经，我们稍微的提了一下。那么在我们继续再往前看以前，我们还得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当我们现在所讲这个题目是很不容易交通的题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个奥秘，所有的医生他所面对的就是生命的奥秘。那么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医生，你真的稍微对生命有一点认识，你就知道说我们对生命是完全不认识，生命本身就是个奥秘。那么我们天然的生命既然是奥秘，那属灵的生命更是奥秘。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地读圣经，你就知道属灵的生命本身就是奥秘。我们很简单看一下吧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。第七节，第八节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看见不晓得，这是奥秘。你听见了风的响声，因为风是随着意思吹的，你也看见了树梢那个叶子那移动的那个样子，你都看见了，但是你不晓得 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那不要忘记这个风呢，在这里的原，在这个词呢，其实和灵那个词是一个词。所以说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是重生的人呢？重生的人不是从母腹生的，重生的人就是从圣灵生的。那么圣灵生，那个圣灵这个词，这个字呢，和风这个字一个字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从圣灵生？当初是怎么生下来？后来整个成长的过程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过程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过程，就是风的过程。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没有人知道。你只知道，你只知道风的运，你只知道那个结果，就是说风所带来，它运动，这个风空气流动的时候，它所产生的结果 impact 冲击，我们知道。但是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不知道。因为属灵的生命本来就是奥秘。我们生命的起点是重生，是从圣灵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生是个奥秘，从圣灵长大更是个奥秘。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，就是和这段圣经有关系的，那就是传道书第十一章。传道书第十一章，我们主耶稣讲刚才那段话，其实严格说来是引传道书这里的话。第十一章第五节，风从何到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。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这是奥秘，明白吗？这里讲风从何到来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是骨头在怀孕妇人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知道。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写箴言的人是把风的道，风的道路和这个骨头，就是小生命在母腹里面成长道路连在一起的，两条路连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风随着意思，主要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儿来，往哪里去。反正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生成长有一条路的，就好像母亲扶了，就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长成是一样的。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一连在一起，我们就明白了，重生本来就是个奥秘。那重生以后，这个生命的成长呢，也是奥秘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这个什么尼哥底母呢？主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，他和尼哥底母解释重生。那么尼哥底母认为说，重生是不是从母腹里再生呢？不是。不过主耶稣呢，用从母腹生这件事和圣灵生来做个对比，两个是平行的。你怎么从母腹生，你就怎么从圣灵生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从母腹生证明什么？证明在你生下来这件事情上，你一点的功劳也没有，你什么事也没有做，是你的母亲把你生下来的。不是你受苦，是你母亲受苦，因为你母亲受了苦难，结果就把你生下来了。从圣灵生也如此，我们怎么蒙恩得救的？我们行善，我们流泪，我们修桥，我们补路，你看见不能够叫我们上天堂，这些不能够叫我们生下来，乃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完成了，经过了生产的苦难，最后呢，你看见我们生下来了。所以从前有一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人呢，他生日的时候，他这个生日那天晚上，他妈妈把他叫醒了，然后呢，他妈妈说一声生日快乐，因为半夜被叫醒的，所以这个孩子很生气，这个儿子很生气，他妈妈你知道不知道，已经半夜你还把我叫醒。他妈妈说，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从母腹生。 是母亲受了那么多的痛苦，他才生下来的。所以从圣灵生也是如此。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你看见吗？我们就生下来了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生的秘诀就是长的秘诀。我们如果从圣灵入门，我们应当从圣灵来成全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本身就是奥秘，但是这个风有一条路，圣灵有一条路的。圣灵这条路乃是叫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找出这条路来。这条路呢，是写在圣经里面的。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找出那个生命成长的奥秘。因为生命的成长本身就是奥秘。我们再看一节更清楚了，马可福音第四章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。你看见吗？这里主对门徒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。那么好了，什么是神国的奥秘？下面当然讲了，下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就我细节我们就不说了。然后我们看二十六节，什么叫神国的奥秘？二十六节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然后第二十八节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长成丰满的籽粒，谷基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国的奥秘是什么奥秘？就是生命的奥秘，而且是生命成长的奥秘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有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我们不是这样吗？生命就这样的，你撒了种，你睡了，但是它生命在那里长，怎么长我们不知道，它是个奥秘。然后我们主就说，地呢就生了五谷，是出于自然的，不过这个生命的成长是有阶段的，有三个阶段。第一，先是发苗，第二长穗，第三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。到了最后呢，你要镰刀去收割它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收成什么意思？收成就是丰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？它是经过黑夜，虽然不晓得，但是你看见它先发苗，然后长穗，然后穗上呢再长成丰满的籽粒。等到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，你知道说，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，它向着天的部分是成熟的，所以像黄金的籽粒一样。那么向着地的部分呢，越来越干了，越来越干，因为这个太阳晒的结果越来越干，所以它向着地是越来越死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成熟，你要用镰刀去收割。一收割以后呢，你看见这个麦子就不再留在田里了，这个麦子呢就把它放在仓库里面。所以收割什么意思？收这里这段圣经你要记得，乃是我们的主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，你记不记得他讲的第二个撒种的第二个比喻？他是讲的撒种的比喻有两个嘛，第一个比喻他出去撒种，他就流泪撒种的。然后呢，他把种子，那个种子在那里所代表的乃是这个天国的道，乃是神自己的话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这个话需要有对的土壤才可以，那个土呢乃代表我们的心。所以如果它落在好土里面，结果怎么样？就结果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所以这就指着我们当初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来说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主的话福音刚好落在我们好土里面，结果我们就长大了。所以呢你看见吗，结果我们呢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天国之子，是天国的道理，这个神的话叫我们变成天国之子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那第二个比喻呢，主耶稣就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天国之子啊，就把它放在那里呢，就把它当作种子撒在田里面，田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今天的世界。所以就是什么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主没有立刻把我们送到天上去，没有，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，那么然后呢是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，就是就像这个主说他是撒种的人，我们这些就是他天国之子，把我们当着种子撒在这个世界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生命要长大的，怎么长大的呢，是先发苗后长穗，然后再后呢就结成饱满的籽粒。那么农夫们所等候的就是有一天麦子能够丰收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麦子收割的时候是要等到它成熟了。成熟有两面，第一它向着天是成熟的，第二它向着地是越来越来连接越来越松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一收割，它就从田里面就搬到哪里，就搬到仓库里面去了。那请记得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那个仓库啊，刚刚好是在田跟家的中间，不在田里也不在家里，是在田跟家里的中间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，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地上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吗，他如果我们的生命成熟了，他要收割我们，收割我们呢，当然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了，因为把我们从这个地已经把它割下来，我们就离地，那到哪里去呢，把我们放在仓里面。仓因为是在地和田和家的中间，那今天我们的世界是地，神的三层天是他的家，那么他的家跟地的中间什么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空中，在云里与主相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收割什么意思呢，收割就是背提的意思。所以圣经里面讲背提是指的成熟来说的，所以不要忘记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，撒在这个，主把我们撒在这个地上，他的目的要我们成熟的。你看见当麦子长大，麦子也长大，好像分不出来，但是你等一等就分出来了。等到生命真的成熟的时候，你看见因为一串一串的那个麦子，结果这个麦子就下垂了，这就是谦卑的表现。一个人越成熟他越谦卑，这个时候你看你和麦子就不一样了。那么不光这样，因为它向着地是死的，所以你看它割起来非常容易的。所以许多人今天为什么不容易被提呢，他在地上的根太深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是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积攒财宝在天上的话，那就是在天堂的钱呢，比你在这个 Citibank 的钱要多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被提啊。否则你要被提的时候，你的脚啊还勾在这个 Citibank 上面，这就很不容易被提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生命长进的话，你看那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结果。然后最后呢，主说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，那国度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天国是为着那些成熟的人预备的，天国是为着那些得胜的人预备的，明白吗？非常清楚。那这个奥秘什么奥秘，这就是神国的奥秘。其实神国的奥秘跟生命的奥秘连在一起的。你要讲背题，你懂不懂背题，问题你懂不懂生命的长进。所以不要争说到底是灾前背题呢，灾后背题，灾中背题，这都是其次的，最要紧是生命有没有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给我们讲到神国的奥秘，其实呢他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看见其实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所看见的乃是生命成长的奥秘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 我们就需要主自己的话，叫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真知道这些属灵的事。因为既然是奥秘，就是普通肉体的眼睛不明白的。所以保罗就为我们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真知道他。那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这样，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。所以关于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功课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一个属肉体的眼睛能够看得见，也不是一颗肉体的心能够明白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像婴孩一样。主说，对于聪明他们东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了。所以这些事情世界上人不懂得，但如果我们是婴孩的话，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每个礼拜三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就恢复礼拜三晚上的这样的读经的聚会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重点这一个系列，这最近这一段，我们要完全集中精神在灵历程这个题目上，就特别讲到属灵的长进、属灵的进步，或者是生命的成长。所以，但愿主借着这个礼拜三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恩待我们，但愿聚会散去，你的话永远不过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在这一年，你借着这些话，叫我们在你面前有不只有更新，而且真的有长进，讨你自己喜悦。主，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好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看看书单上，也许有些东西就在那放。